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先会是有一段读经的时间，请大家揭开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我们先来找到这段经文，我们一起用啟應的方式去来读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我们请弟兄读单数，姊妹读双数。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藉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在你们中间犯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0把。金银器皿共有5400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赐巴撒将这一切都带上来。我们先做个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献上感恩，在新年的开始的时候，你赐给我们宝贵的信心和话语。主，求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求你高抹我的口，叫我能够有力量去清楚讲解神你的话语，叫我们听的讲的都同感一定。主，求你引导，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Amen。 首先我要再一次向大家恭贺新年快乐，愿神祝福每一位。我不知道你们今年有什么的愿望，我自己心里面都很兴奋，2001年将会是我自己一个人生的转捩点，也都是我们若果教会一个特别的一年，可以说是有历史性的那种的转变。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一方面呢，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旁边的这座新堂相信今年年尾呢会是建造完成。这座新堂呢是可以容纳1400个会众，我们可以同时候同一个地点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各位的牧长，各位的同工已经是开始去思考怎样去推动一些的新的计划、新的安排。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去传讲福音，建立信徒，去作主门徒。当我想这两方面的时候，圣灵感动我，让我去思考旧约 所描述的犹太人的一段的历史。在这个公元前586年南国犹大终于被巴比伦所灭亡。当时整个耶路撒冷被毁灭，圣殿也是被毁灭，很多的犹太人的精英都被掳到去巴比伦。经过50年之后，以斯拉记就述说神怎样去保守，去带领这班的犹太人回去祖国，他们同心去建造圣殿，和他们一起去建立圣民。所以呢，神若许可，我希望在这一年呢，能够同大家从这个以斯拉记来分享一系列的信息，让我们一起来经历当时犹太人他们所面对的困难，他们怎样得到神的恩手的帮助。可能或者有人会问，犹太人的历史，特别是以斯拉记，和我们今天有什么相关呢？其实当我们看这十章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觉原来以斯拉记不单只是能够帮助我们去看见犹大当时的人他们怎样得到神的奇妙作为，而且呢，我们从中也都可以得到一些宝贵的属灵的教训。所以我们但愿在前面这段时间，我们可以一两章一次一次地去思考神的话语。当你看以斯拉记的时候，你可以将这本书分为两个大部分。第一个大部分就是在以斯拉记一章到六章，这段经文是描述所罗巴伯他带领第一批的犹太人回去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第二段就是从这个第七章到第十章，记载以斯拉他自己亲身的去带领第二班的信徒回去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民。所以无论是重建圣殿、重建圣民，和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光景也都是有关的。我们一方面重建建立一个新的礼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都希望建立自己，建立自己在神面前那个属灵的品德。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呢，就是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当时犹太人呢，他们回归圣城重建圣殿。同样今天我们呢，基督徒也都是应该是回归，我们都是应该重建。究竟我们回归到哪里呢？同埋我们今天重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这个犹太人他们的经历来借镜。他们回归，他们重建，有三方面很重要的因素，这三方面也都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些的帮助，同我们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为什么犹太人他们当时他们要回归和重建呢？就是因为回归和重建是父神的美意，不单只是旨意，是美意，为要去见证神他两方面的属性。在这个公元前538年呢，当时呢，波斯王古列呢，他打败了巴比伦，他得胜了，他就做了一件很不平凡的事。他这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他下诏通告整个国家，他所征服的每一个地方，他都发下这个司令。他说让所有的犹太人可以回归耶路撒冷。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有几个可能性。有可能是因为这位古列王他曾经大概知道 啊，耶和华藉着啊一位先知以赛亚在多年前呢，曾经描述有关古列他自己的预言，所以因此呢，他就啊按着神的预言呢去做。在以赛亚书第44:28，这里说：论古列说，我他是我的仆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所以神是很奇妙的，在古列做这个整个波斯国的王之前呢，已经有预言。所以这个波斯王古列呢，他可能因着神的预言呢，他就照样去做，照样去做。咁另外可能有另啊一个可能性系咩呢，就系、是、呢位古列呢，当佢登基做呢个王国嘅首领嘅时候，佢要改变政策。喺过去呢，一啲嘅王国佢哋系专门呢攞一啲嘅啊人嚟做一啲嘅事。但系呢位波斯王古列呢，佢要重新去调整啊佢嘅政策。他要呢在每一个省份不同的地方呢，那些居民有自己自由的敬拜的生活，他要藉着当地的、一些的神明去管理当地的人、他要跟这班的、不同的居民呢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以致他们能够顺服、他们不会反叛。但是呢，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一件事，归根究底为什么古列 他会 下令这个方针呢，就是因为耶和华激动古列的心，他先至会能够批准这些犹太人回去他们的故乡去重建圣殿。这里所讲的这节经文当中的、第一节，他说激动啊！这个激动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原文呢是出现过啊，在旧约都有65次的这么多啊。大部分呢是翻译为激动，但有时呢是会翻译为兴起。他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人他做某一样事呢，其实背后呢很多时候是出自神主动的感动，所以他先至呢愿意去做这件事。咁圣经里面呢都时时提到一啲嘅例子啊，有啲君王神藉着佢哋去完成神佢自己嘅旨意。就好多时候譬如话好似大卫啦，好似所罗门啦，佢哋经过神嘅激动感动呢去完成神嘅美意。咁今日我相信我哋当中，喺我哋生活当中，亦都好多时候有圣灵嘅感动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那为什么神要激动古列他的心呢？有什么目的呢？因为犹太人他们回归呢，原来是父神他的旨意，是他的美意。在耶利米书29:29第10节这里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到你们仍回此地。嗱，虽然那位先知耶利米呢已经过世几十年了，但是呢这位父神他没有忘记他曾经所讲的说话，他一直纪念他所讲的预言。神的话语是很准确的，到了那个时候就自然会应验的。所以耶和华他为要应验他藉着先知耶利米所讲的说话呢，就激动这位古列去让犹太人回归圣地。所以呢，我看见耶和华他不单只是一位天地的神，他都掌管这个宇宙万物，这个世上的历史的神。History is his story， 历史就是神的故事。神一直是在这个救赎的历史当中呢，是成就他的美意。 嗱，呢位无限嘅真神咧，佢竟然愿意咧进入一个有限嘅历史当中咧，去成就佢嘅美意，佢要完成佢要做嘅救赎工作，见证佢嘅信实。所以我睇见咧，我哋呢位神，佢系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嘅神，佢系一位信实嘅神。既然系咁样，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喺生活当中，我哋睇圣经，我哋听神嘅道，我哋知道神嘅话语咧系可信嘅。虽然一代一代嘅先知，一代一代嘅教父、传道人都会过去，但系神嘅话语系永不改变嘅。神嘅话语，佢嘅应许唔会落空嘅。所以我哋若果系要认识呢位神咧，我哋要回归圣经，我哋要翻去圣经去明白究竟呢位神佢要讲嘅说话系乜嘢。嗱，喺过去呢一年咧，或者我哋当中有弟兄姊妹冇办法能够定时嘅去睇圣经去祷告。但是当我们进入这个2011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再一次立下新年的决心。我们假如每一天看三章的经文，一年之后我们就能够将整本的圣经看完。我们不单止要读经，我们也都要好好的查经，甚至去背经。当我们能够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美意，我们就能够遵行祂要我们做的。正如在历代这么多的伟人，所以犹太人回归祂要见证什么呢？就是要见证这位神首先是信实的神。不单止是这样，他们都要见证这位神是满有怜悯的神。在犹大亡国之前，百姓他们是很随便很自由的，能够去到圣殿里面去敬拜侍奉这位神。我们都知道在旧约的圣殿就是一个是很神圣的地方，有神的同在。当一些的犹太人他们心里面充满喜乐，他们就会去圣殿去献上感谢的祭，他们要还他们的愿。当一些的犹太人他们心里面很忧闷，他们遇到一些打击的时候，他们都很自然的去到圣殿里面去向神献上祷告，他们要将他们的心声去向神来分享，为要什么呢？为要得到神的安慰、神的保守。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在旧约当中那些的犹太的百姓，他们开始离弃神，他们开始拜偶像，以致他们蒙神的重重的惩罚，被掳到去巴比伦有70年的时间。在这段日子当中，这班的犹太人他们没有办法去圣殿去敬拜神，他们没有办法跟神再一次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他们虽然仍然是存在，他们能够去会堂去聚会，但是他们心灵是仍然是很干涸的，因为他们不能够敬拜侍奉这位神好像过去一样。所以他们在被掳之前呢，他们是享受敬拜的生活，被掳之后呢，他们就不能够好像过去这样。但是呢，很奇妙是什么呢？在他们被掳之前，神已经应许他们，你们将来必要回来耶路撒冷来敬拜侍奉神。所以我看见这位神呢，实在是一位怜悯的神，他愿意再一次将他的百姓带回来耶路撒冷去敬拜他。 嗱，既然回归系呢位父神佢嘅美意，咁究竟重建系为咗咩咧？我哋睇睇呢度第一章第三节，古列佢话：在你哋中间，凡系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嘅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嘅殿。嗱，由呢节经文可以睇见咧，神佢系满有丰盛嘅怜悯，佢愿意咧将佢子民再一次带翻去耶路撒冷，去重建神嘅殿，去恢复昔日百姓同佢之间嗰个亲密嘅关系。呢个系几咁宝贵嘅一个嘅应许同埋一个嘅实例。好感谢神，呢位高高在上嘅神，佢竟然咧主动嚟同呢班嘅子民去重建呢个关系，表明咧佢系有莫大嘅怜悯啊！虽然呢班百姓曾经离弃佢，曾经拜偶像，唔要呢位神，但系呢位神佢竟然愿意喺历史当中再一次去重建同呢班百姓嘅关系。唔单止系咁样，喺2000年前，主耶稣基督神嘅独生子，亦都愿意降卑自己，道成肉身，嚟到世上同我哋重建一个和好嘅关系。这个是几咁满有怜悯的神呢？嗱，我哋今日仍然是活在这个历史当中的，所以呢，我哋要反思一下，今日我哋同神的关系点样样呢？是不是比以前更加亲密呢？抑或是我哋已经开始冷淡？抑或是呢，我哋已经是走下坡，离弃咗神？我哋今日的敬拜侍奉生活是怎么样呢？那马太福音22章37节和39节，主耶稣提醒我们神的大诫命，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你的神，同埋要去爱人如己。这个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提示。今日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要趁着机会，当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去敬拜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就要实行这个美好的恩典，这个机会。不单止我们要去与神和好，我们都要去与人和好，因为这个是神的祂的诫命，祂要提示我们要这样做。神祂满有怜悯，祂主动去同罪人和好，我们今日也都应该愿意去同神重建关系，甚至同弟兄姊妹重建这个关系。这个是父神他的美意，回归重建。回归重建除了是父神的美意之外，他也是选民的抉择，是选民的抉择。当波斯王古列他下诏通告整个国家的时候，他没有命令所有的犹太人你们要全部回去，他没有这样做，他没有这样说。在这个第三节他说，在你们当中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这位君王他平时是命令人的，但是在这里他是允许人，他说你们可以回犹大耶路撒冷。原来神是藉着这位的古列王呢，给犹太人一个的选择，神不会勉强人回去敬拜他，神要给人一个机会，给他自己选择，要甘心乐意的来回归他们的家乡，来重建圣殿。当时这班被掳的巴比伦的百姓呢，大概有50万的人左右。他们收到这个古列王的诏书之后呢， 他们每一家人每一家人都要去思考这个诏书的内容，他们要衡量这个决定，他们要讨论究竟应不应该回到耶路撒冷呢。那结果呢就有两个不同的答案。在这里呢，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不愿意马上的回归耶路撒冷。他们做出这个决定呢是为什么呢？圣经没有很清楚跟我们去解释，但是呢根据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呢，他的记载，他说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班的犹太人呢，他们不舍得离弃他们在巴比伦的家业。我们都可以想象一下呢，今天我们自己都是在美国做移民，我们可以体会到当时那些犹太人他们的心境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挣扎。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决定呢，是经过一段时间甚至呢在家庭当中呢可能产生一些的不同的意见。我们可以想到呢，这班犹太人呢为什么会这么难去做这个决定呢？为什么他们愿意宁可留在这个巴比伦呢？原来因为他们起初来到巴比伦的时候呢，他们是两手空空的。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经过几十年的挣扎，几十年的奋斗，终于能够在这个异国呢建立一些的小小的家业。他们的生活呢是开始慢慢稳定下来。现在能够回到去故乡，回到去耶路撒冷呢，本来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好消息，能够回去祖国，我相信大家都是会是很兴奋的。但是呢，假如要放弃一切，放弃在巴比伦在过去所积存的一切的财物呢，对他们来讲是谈何容易，谈何容易。同埋呢，佢哋返去耶路撒冷呢段路呢係几咁远，喺路途当中呢佢哋所遇到嘅风险呢係几咁危险。唔單止係咁样，返返去耶路撒冷呢，佢哋要从零开始，佢哋要重建家业，佢哋要遇到好多困难，佢哋心里面为此忧郁，佢哋为此挣扎。所以结果呢，他们都是宁可留在这个巴比伦，因为他们知道呢回归圣地，回归耶路撒冷所付的代价呢是很大的，难怪他们呢不愿意回去。那他们留在巴比伦呢，他们宁愿呢暂时有机会呢去一些的会堂去聚会，去看看嘅呢个律法书，有机会去奉献一啲嘅金银，咁咧佢哋就满足啦。但系咧，我哋知道我哋嘅神咧，佢所要嘅咧唔系人嘅奉献，佢所要嘅咧就系人嘅心。所以咧，好可惜呢班嘅犹太人咧，佢哋当时落喺呢个境况当中咧，佢哋经过一段时间挣扎。他们虽然知道回归是神的美意，但是呢他们不能够按着神的美意去做，这个是很可惜的，因为他们怕付上这个代价。今天听说有些信徒呢，他们很少回去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当然不是我们这班人，我们固定的来崇拜。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没有参加崇拜，一些的原因他们说因为工作的繁忙，或者他们为了儿女一些的安排呢就不能够参加崇拜。甚至有些弟兄姊妹呢，他们以侍奉或者一些的奉献是代替他们的崇拜， 有些呢就只是去团契而不去崇拜。咁其实呢呢个系神所唔悦纳嘅，神期望我哋呢能够有一个敬拜嘅生活，我哋能够常常以敬拜为我哋人生嘅优先嘅次序嘅第一位。所以敬拜系非常之重要。嗱，喺呢段经文当中呢，我睇见呢有另外嘅一班人，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这班人的人数只是大概有五万左右。假如你看第二章，你看一个名单，当中加上只不过是差不多五万，这五万人只不过是总数的十分之一。但是呢，为什么这个少数的民族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呢？首先是因为他们没有忘记他们的种族的背景，正如这里第三节第四节所形容的，他们知道自己是耶和华的子民，他们是剩下的人，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当时被掳到耶路巴比伦那班余下的居民，所以呢他们知道他们的种族的背景。另外呢，他们没有忘记他们的身份，原来当中有一部分是祭司，有一部分是利未人，他们知道呢他们有这个责任要回去耶路撒冷去建立新的圣殿，再去侍奉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身份。当我想回我自己，三十几年前呢，我父母一家人从香港移民来美国，当时呢我们是以难民的身份来到美国。咁后来呢我自己考入做美国公民，为咗咩呢？就是期望得到在美国有啲嘅公民的福利。咁今日呢我哋应该最珍惜的是什么呢？应该是珍惜我们是天国的选民，这个才是最重要最宝贵的我们的身份。我们要持守这个身份，在这个世上为主而活。虽然这些犹太的信徒呢，他们这一次愿意回去他们的故乡，他们知道呢要付很大的代价，他们要放弃一切，他们知道前面这条路不容易走，但是他们甘心愿意走上这条路，因为呢他们有这个属灵的眼光，他们知道住在巴比伦生活上还是不错，还是都挺享受，但是呢他们为了属灵的福分，他们愿意走上这条路，他们愿意回归故乡去建立这个圣殿。他们深信这位君王所落来的 这份诏书，不单止是王的诏书，更加是父神的旨意，所以他们愿意这样做。他体会到这位神原来是没有离弃他们的，原来他这位神的心意就是要带领他们回去他们的家乡，所以他们知道回归重建是一件喜事，不是一件坏事。那今年2011年对我自己来讲呢，亦都是有很多的变动，好像这班五万人左右的犹太人呢，他们要回归，那我自己也都要搬屋，不单止要搬屋，我太太都是要换一些的工作。我们知道前面我们有很多变动，有很多困难，我们不能够把握将来，但是呢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愿意走上这条路。我们知道呢，当我们跟着神走的时候呢，我们比留在原地呢更加蒙福。所以我们愿意一直勇往前走。当这些犹太人呢，他看见神正在做这个奇妙的作为的时候呢，他们就不怕了，他们不忧虑了，他们呢看见原来神的作为是可以吸引人去跟随他的。巴不得我们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注意究竟神要做些什么事，我们要被他的作为所吸引去跟随他。我记得好几年前有位的宣教士，一位邓端美教士呢，他分享他的蒙召的一些的心得。他有一节经文是很帮助我的，这节经文是在诗篇119篇32节。这节经文这样说，他说，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这节经文一直陪伴着我，在过去无论我在团契、在策划会、在一些的宣教的工作上面侍奉的时候，当我看见神他的呼召的时候，当他开放我心的时候，我就愿意往神要我走的道路直奔。今天我们都知道有几位的执事，他们会有一个典礼，我们期望，我们藉着祷告去支持这几位的执事，求神帮助他们勇往直走，能够在这个未来几年当中来帮助牧长们来建立我们与堂的事工，建立我们的弟兄姊妹，以致我们更加能够荣耀我们的神。今天在社会当中、教会当中呢，愿意全心全意去跟随主的信徒呢，比例是不高的。正如好像昔日离开巴比伦的犹太人不是很多。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信徒呢，他们的优先次序出了问题，他们很多时候以生活、以工作、以一些事务为主要，而呢没有将敬拜神、侍奉神呢为优先。正如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34节，主耶稣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都在那里。巴不得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的财宝是在天上，所以我们要思念神，我们要思念神。我们人生是充满了选择的，有些选择是非常之困难的。譬如说有些弟兄姊妹的子女去考大学，或者是去交朋友，很多这些的选择是不容易去决定的。我们不知道将来是如何，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去选择为好，但是呢，我们要依靠神，我们要寻求神的带领，我们要讨神的喜悦，透过神的带领，透过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做出一些的合适神所喜悦的选择。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26节，主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我看见当我们跟从神的时候，神会带领我们，我们能够服侍神，我们能够荣耀神。特别是我们今天做丈夫的弟兄，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我们不单只是一家人的属灵的领袖，我们都要做出一些的抉择，是影响我们整个家庭的，影响我们下一代的。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这个智慧去明白祂的旨意。在这个约书亚记呢， 24:15，约书亚曾经讲过一节的名言，他说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这句说话呢，其实是一个选择，是一个选择，他要一生一世侍奉耶和华。他的选择不单止影响他自己，亦都影响他世世代代。所以我们的选择是非常之关键性的。最后回归和重建呢，不单止是父神的美意，是选民的一个抉择，更加是什么呢？更加是蒙福的道路，是蒙福的道路。那些回归者呢，他们经历到神两方面的祝福。我们可以看看这位神，他的名是名副其实的，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有预备。所以这班的犹太人呢，他们跟随神的旨意，走上回归圣地的道路。他们经历到不单止是神的预备，他们经历到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神的预备。当这班的回归者他定义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神为他们预备一切所需要的。在这里我看见第一章第六节，他这里说，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去帮助他们，另外还甘心的献上一些的礼物。这个景象呢，让我们想回昔日犹太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亦都是一样，神是有预备的，同埋神有丰富的预备。所以呢，这个景象呢，可以睇见呢神有奇妙的作为。这班的犹太人他们得到这些供应，不单止对他们得到有帮助，而且呢鼓励他们勇往直走。我记得在五年前，当我决志要去全时间读神学的时候，当时虽然我们不需要问教会支持我们的学费生活费，但是呢我们所属的一个团契，那班弟兄姊妹他们凭着爱心，他们就为我们奉献一些的钱。这笔钱重点不是个数量，而是呢看见呢这笔钱背后弟兄姊妹的那种的鼓励实在是很大。我时时刻刻会想回这班弟兄姊妹他们所摆上的。所以虽然今天我不能够回在他们当中来服侍，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神他们会纪念他们的爱心。那同样昔日这班犹太人他们回归圣地，他们得到帮助，这些一切的帮助都是成为他们的鼓励。不单止是这样，我们看第七节，连古列王也都将耶和华的器皿拿出来交给薛巴撒，让他们带回去耶路撒冷。这些器皿呢，原来是在尼波加尼撒王他侵略犹大国的时候，将这些器皿从耶路撒冷带到去他自己的王国，放在自己的神的庙当中。由此可见呢，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呢原来我们的神他多年藉着这位强盛的君王来保管这一切的器皿，以致呢现在这个适当的时候呢，将所有器皿再一次送回去耶路撒冷，才被神再一次去使用。所以看见呢，这位神不单止现在供应我们，其实在过去 他已经一早有预备来供应我们的需要。那神不单止有预备啊，他亦都使用这班的回归者。这班回归者在第二章提到他们有不同的角色，当中有祭司，有利未人，有唱歌的，有守门的。这班人他们有不同的身份，只要他们愿意走上这条路，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神就会按着他们的身份，他们的才干去使用这班人。不单止是这样，因着他们走上这条路，他们蒙神使用，他们的下一代都蒙神使用，祭司的下一代仍然是做祭司，仍然是能够侍奉神。正如呢这5400个的器皿，假如仍然是留在巴比伦的庙里面呢，是一无所用的。但是现在呢，撤巴撒将这一切带回去耶路撒冷，无论是金盘、银盘，是金碗、银碗，是刀，是其他的器皿，只需要神分别为圣，就能够合乎主用，神不会放弃他们的。既然神是这么珍惜这些的器皿，他当然是会珍惜这班的犹太的人，让他们回去去被他所使用。在罗马书8章28节，保罗他这么说：我们晓得神会藉着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真的相信这节经文。那些回归者，他们不单止相信，他们亲身经历到神真是又真又活的神，神呼召他们就神用他们。所以当我们愿意离开我们本来的地位，我们愿意成为合用的器皿，无论我们今天是金银和铁石，当我们被神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蒙神悦纳，合乎主用。有人曾经问，在这问他说，人生的下半场应该怎样算好呢？我想最基本就是与神同行，回归圣地，重建敬拜神的生活。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愿不愿意呢？我们巴不得今年我们再一次一起的重归圣地，重建敬拜的生活。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昔日犹太人他们回归圣城，重建圣殿，是父神的美意，是他们选民的抉择，我们都看见是蒙福的途径。今天呢，也都让我们回归圣经，重建同神同人的关系，因为这个也都是父神的美意，也都是我们可以作出的一个选择。我相信亦都是一个蒙福的途径。我们一起祈祷。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为我们属于你的人预备一切，叫你一无所缺。感谢神，你藉着以斯拉记的这段经文让我看见你是那位信实的人神。感谢神，你一直保守这班的子民，给他们机会能够回归圣地，重建圣殿。主要我们都愿意跟随你，我们都愿意做这个选择。求你帮助我们在新年的开始的时候，真的愿意回归圣经，来到你的话语里面，来更加明白神你的旨意，好叫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凡事荣神益人。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Amen。